我们接着哈，我们接着这个1139页246倒数第六行，第六行哈，底下中观秩序派以下各宗皆不能成立双立二世，与缘起性空，非故此失彼，即故彼失此。我同样的道理，我就说，各宗派我们这里不谈，但的确在缘起性空的道理上很难完全融通，很难完全融通。就是我们在理解这个法的时候，经常是站在两个端点，因为这种观念，我说实在真的很难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法哈，你要不是道理很清楚，你的内心经常也是分两个法。啊，所以我刚才一提到，就是说关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必须要，我甚至认为这一生要是什么都放下，专心的把这个见建立起来，这就是你的核心价值，不是吗？追求佛法就是这个，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这样东听西听东听西听的那种感觉，而是什么，把它当作一个寻求解脱，一个建立正见，唯一正见的心情啊，一生参研这个道理。这不是禅宗很多人就是一生就在禅堂里面就把它观破出来，是不是？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回事，当作一回事。什么回事？就是说我不断的拿我的观念去从经教印证，从现实印证，从善知识印证，印证到我对这个怀疑，这个对一个法坚信不疑。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一个见有没有，其实直接影响到你的修行会不会成就。哦，真的，这个真的是核心，怎么还是正见为先？所以为什么多花点时间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花个用时间来论，是我讲应该要讲说，拨点功夫去把你的见给它淬炼出来啊，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事情那个因为核心的意义要没有的话啊。这个有些东西就会左右掉了。好，我们看了，故彼时子秩序派说，若一切法无自性，则此言亦当无自性，亦因不能成立一切法无自性，其作是言者，即因不变无以无自性之差别。啊，当然秩序派怎么说我们不谈，但的确如果你把当作若一切法无自性，连说的机会都没有，连说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连持法的无自性，那你怎么说呢？好，我们讲一切无自性是就法体的无自性，它的缘起有没有作用？有啊。为什么不能说？而且还不断的说，可以不断的说。而且为什么不断的说？因为因缘在变，所以同样一个法，应对不同的角度，可以说出不同相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无自性故。因为无自性故，所以对法的说明会开展出不同的面向出来。否则的话，一个道理一个面向当一个答案而已，怎么会有不同答案呢？是不是会怎么出现这个问题出来？好，就如果是这么认为啊，就变成说，如果一切法无自性，我连个定位它都不行，我怎么说起呢？那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当我们在言说的时候是什么道理？你就知道是方便。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方便。为什么？我们只是在呈现那个智慧，并不在说一个直接点引出来的一个什么法体，没有一个对象，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说到什么？有没有说我说到什么？没有，因为我只在开现这个智慧道理而已，我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法让我去圆说，我并没有说。所以说佛说一切法，然后说他没有说，这个道理就出来了。所以因此我们在说一切法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答案？有没有一定的那个？是没有。因此我们在理解佛法，大家也要知道，因为我们缺少这个缘起见的时候啊，我们在解读经论啊，有时候会很辛苦。为什么经论一下这样说，一下那样说，到底哪个对啊？会不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会？因为我们没看多少， 所以不读书也有好处啊，疑惑就少。反正也不知道那个冲突在哪，我也不知道，所以你看专心念佛也有好处啊，反正都不知道，哎，干脆都不要理他。那不要理他并不表示你懂吗？因为在法的升起当中，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到，你注意看，如果你经论看越多越多，你会发觉其实各有施设立场。第一个，他本身站在哪个立场，以后他在开显这个道理的时候角度会不一样。那乃至自宗里面啊，自己这一体里面在说法有没有会不同立场？会。为什么？在这个方面，他经常我们在经论里面经常会讲到多分。多分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全部都这样啊，只是占他的大体的意思来讲啊，或是有时候觉得方便，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我讲这个道理不是绝对，他自己都先讲不是绝对。为什么？是相依带性的，是在不同情境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我做这样的安排。那他有没有一定？他不全然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我们会很清楚说他现在讲这句话是这样的立场，可是要立场改变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角度，你会不会产生冲突？不会，因为你知道立场角度不同了，所以你不会在佛法的答案当中，你会只是寻求智慧，而不是在寻求一个很僵硬的答案。为什么？因为答案会改变，立场会改变，有些地方依于世俗地东西不大会动摇，但有些道理其实是变化很多的，立场一直在动。为什么？给予不同的立场说不同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啊，我们禅定里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一心，对不对？都有一心之。那这个一心怎么定？有一个固定叫一心的，没有那个东西，我告诉你，绝对找不到那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把一心之当作固定，不是一心之，是就你之前的散乱迷之为一心。那所以说，当你现在在初禅的一心跟二禅的一心能不能画成等号？字是一样的，都叫中文叫一心，境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我的一心是救什么？二禅的一心是救我去除初禅的那个不安相而论又得一心，所以这个一心会随不同的状况赋予不同的内涵。但你一定处在这个定入二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降服某个散乱而得的一心的那种法会现前，因为你是有所对应嘛，因为法是相依带嘛，一定是散乱才叫一心嘛。那我的散乱是就那个高层次的散乱，我的一心当然是更高层次的一心嘛。所以同样一心的语词，其实没有一个固定叫一心的东西，是随不同状态里面，所以初禅的一心、二禅的一心、三禅的一心，当然境界不同啊，它的品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把它一心，这个一心就是有固定一个一心，到哪里都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个一心是带原生的，意义也在动的，意义也在动的。所以我们讲贪，我不是讲我们贪，贪也有很多种啊。你看我现在修五贪啊，我现在没有贪，可是我的莫那贪不贪？造贪。那说莫那已经在贪，那我为什么跑无贪？不同层次，你贪你的，我无贪我的，没有，我无贪我的，他造贪他的，所以莫那在的时候也无妨，我第六意识无贪。那你无贪我贪，为什么我贪那一层的，你不贪这一层的，有没有冲突？那你不要说那贪已经在那里，怎么会无贪跑出来？照理讲贪跟无贪不会同时跑出来啊，那不会，那看什么位置啊。我的无贪，我的贪是在上层，你的无贪是在下层，你的无贪不影响我的贪，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到垃圾场我都无贪，我也都无贪啊，谁会这样？现在那个收水你会不会贪？不贪，一点都不会贪，还会厌恶。但到餐厅我就会贪，因为情况不同啊，对不对？因为我现前无贪并不表示我贪都没有了，因为这个劲不会跑出让我贪啊。所以状况在理解佛法还是用缘起的角度，还是这种 因缘的角度。所以我们来看，这里面啊，就是说，故有此就是因不变这个无以无自性之差别啊，故有此过，以彼等获得缘起事而失却性空事也。但此事亦非易啊，即应成自中诸师修习，初获如幻见时，先证得空性，彼时空性力强，以显现缘起之力，则见为弱，故以后得时，寻觅缘起显现，令其增长，待缘起力强而通达空性之力，又见为弱，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你看啊，在很多经论里面，菩萨少定多观，少定多观，那声闻多定少观，这当然不是决然的，而且你也不能把它拿来一起比，那是就菩萨本身，菩萨为什么会多观少定，因为他原势力行菩萨道，所以他的观会强，他定相对他本身他定会比较弱，但声闻本身他是想要极灭烦恼，所以他在定法上他会强，在观这方面会弱，这是习性的关系。那是不是必然每个人不是这样？所以在修的过程，是不是有这样的两个不断在调整的过程？绝对不是一路到底的啊！所以刚开始修的时候，你看我们讲说，刚开始根本智啊，后德，你不可能说一通百通，为什么？因为你智慧所觉照的，我就讲过，灯点出来，并不要是照所有黑暗的。你不过是小灯啊，的确是破了黑暗啊，但不表示破所有黑暗，你必须还加强你的慧观啊。哦，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整个大方向没问题的，是像个别的东西的认知不一定很准确。所以说我生死解脱了，但我不会讲英文。的确啊，我生死解脱，但我英文的缘起相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已经证阿罗汉，我会解脱，所以跳到水里照样淹死。那你没关系，反正他已经解脱了，死了，反正是入无余涅槃了。不过你不会在你不要笑他说，你不是阿罗汉吗？怎么还淹死？他说该死还是死哦。阿罗汉还是淹死，因为他没有学游泳。他这一点比你差啊！你有学过游泳，你这一点比他先。他不一定什么都懂，他要看他通到哪里了。当然拒解脱阿罗汉就没关系，那会解脱的你跳到水他照样死了，是，所以不能把那个理论谈的很多的那种很，因为我之前讲我们对修学有时候太理想化，那因此我们对某些人啊，一旦要求要么就全得的，那因为他如果某方面有缺失你就不能信受，可是实际上在修行这条路就像这样前行啊，一下偏那个一下偏那个，虽有这个功德并不表示具足其他功德，所以你但学他的功德，其他的你也就抉择就好了。那因此说有过的人不一定无德，有德的并不表示无过，所以在学习上他会依法不依人，这个习性这个观念啊，也会从以佛法的正见以后，你会知道本来就千差万别，你不会用一个单一的角度在面对任何人事物，是不是？连这样的能耐也会出来啊。好，他就这样讲哈，如是辗转反复修习啊，方能如恒平端哈，两端啊，无稍低扬，方能善安立此现空双印，而后通达无倒如幻之理。是为能得般若经中火之密意之清净正见啊！当然，这里面讲说是不是以真的正德，那个我们不讨论。但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偏空的时候，的确，我在谈说初学的时候，观念知见是一定是通达的，但修的过程一定会有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常举的例子，像我们盖一个房子要四根柱子，你总是要先盖一根吧，好，或是说我们俩四根一起盖，你也不能楼板一起盖吧，你总是要一个一个来，在开始修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个你初下手处吧，所以在你下手处的时候会不会有些地方照顾不到， 会啊。所以这样的观念你一开始就认清楚，我今天先专注修空，并不表示我的观念是偏空，我的观念是圆融的，但修的过程先以我先下先方便的。那如果以天台摩诃止观的看法，它是一心三观，那是圆顿止观，那多少圆顿人啊，好，我们是圆来也顿了，不是，那是金字旁的很顿，所以这种顿法能顿到多少，我告诉你，摩诃止观是很殊胜的，这个的确是他在教理的思维是很细腻的，很多人现在大概也不容易体会的。但同样的，连次第三观都难修了，次第三观不是我们经典讲说从假入空，从空出假，空假不二，是不是就这个一样的道理，这样的次第观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同时一心三观空假中谈何容易，你要不是很纯熟很纯熟的人做到。所以有人问我说你要不要弘扬天台止观，我说我没有特别弘扬哪一种啊，我虽然刚开始学是以天台，但我没有一定弘扬，我就是适合的人就讲吧。啊，我弘扬佛宗，这样就好了，哎，五圣法好就好了。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纯粹一直在提倡摩诃止观的一心三观，大概讲一讲就是自己修吧，没人听。所以有人在鼓励我说来讲摩诃止观，我才不要嘞，我讲一讲就剩下我一个，哎，因为那一讲都很长的，那个很长的，那个很长，那一讲，因为它里面的论证有些要是不合号要的人，大家会觉得很枯燥，就会很觉得很枯燥，枯燥到最后，我见大家枯燥，我就不忍心，不忍心我就不自在，不自在我就说话就很憋，我不要，所以我还是不说，反正自在一点，那以后要听的人再说吧，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这个1141页，1141页里面的倒数第五行，这里面又点出一个观念啊，倒数地方的中间，四论又云周遍思考，啊，我们叫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个在瑜伽师弟子经常来谈了，啊，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诸法自性皆不成就。所以你看啊，他你看周遍，这里面就我之前也提过了，周遍的意思，你必须要对五蕴法有个确认的知见，也就是五蕴含一切法。五蕴含一切法，所以我对于五蕴周遍寻找，或者你的周遍会没办法变的，你会散出去，法太广了，广到你怎么去周遍？所以我们应该是在从法之共相去周遍。所以我们观色法是观色法共相，不是一切维系色法，不是所有色，而是色之共相。玩观受是观受法的共享，那因为五蕴是一切法的根本，是含摄一切法，所以我只要周遍观察，周遍视察，发觉色受想行识无一法之性，所以它有一个次第。所以如果你对于五蕴的道理不是很能确定它是一个周遍法，那你要周遍寻思就没办法了，因为你不知道五蕴法的相依代性，你不了解无蕴法是相依代，所以我在观察，简单来讲，我之前讲说，我今天如果要讲这里的人都是华人，我要讲这句话，我一定要有一个句范围。那万五佛说，我再下去，在旁边就可能不是华人了，对不对？好，那我讲说这个要讲。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华人，那一定要一个范围，而这个范围里的每一个人我都问过，那我就会得到一个答案，这里的人都是华人。假如我的范围不确定，而且我的对某些的判别没有个别一个一个去看，那我能不能得到说这里的人都是华人，我得不到这种结论。为什么？第一个，范围你没有确定，再过来你有没有一个一个去问，你范围不确定，整个新竹你去问，你怎么问得完？对不对？所以我说， 到最后讲说，圆光寺的范围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华人，除外劳以外，要把他挑出去，不然刚才讲完就错了。哎，你要不要框一下？讲一下，这样子可以。否则的话，你要无漫无目的的一直谈，你没办法。所以这里面其实代表的一个毗婆舍那的一个原理运作，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在观察什么，而且那个观察的东西刚好是周遍的。所以当我不断在周遍巡查的时候，我发觉说诸法自性皆不成就，就是我想尽办法找到自性都找不到。好，诸法别别唯于如幻啊，就是说那你要讲那这解释，只为于诸法上以空性证理，周遍施则观其有无自性，因啊别别者为施则后所移之别别法啊，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些个别的缘起相啊，我观察完了以后，还有色法现象、色法的相用，这个受法的相用，别别法如幻而已，都找不到他那个真正的实体，所以他是就是这样来建立无自性的。他不是光从表层的分析，但不破到底，不破到底就留下另外一个自性的值。所以虽破表层，但根源的自性值没破，所以这不叫你不是说你解脱，因为你还有执着。好，故就是见其为与为与如幻，圣意啊，圣意理智中无实有可得，故说圣意理智为遮破实有者，如以世中寻道，各方语皆不得啊。你看啊，注意啊，他这个比喻，我就是我讲的，我进入这个事，他有一个，因为他没有讲出我要讲的东西，事就是固定的事，就是有一定的范围，这个事，好，那这个事以后，我才各方有各个角落，我就去看，这时候皆不得，即能遮止世中有道之心，这时候心就这个房间里面有道就不会有了，为什么？你如果跟我讲说新竹市有没有强盗，我怎么知道？但如果你问我是这一间，我一定很笃定的没有，为什么？我都看过了。所以这个心会决定，这个心不是用道理能决定，是亲自亲证，因为我实际上一个去看的，我实际上是去思察去观察，后来发觉的确毫不动摇，是没有，就是那个心就决定了。好，未破实有者啊，如以世中寻道，各方缘皆不得，则能即能遮止世中有道之心。但圣意理智中虽寻世俗不可得，而不遮世俗啊。如寻道之后，或问见麻火，必答未曾留意，不知有无。我不在乎他。也就我取法的共相啊，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在观察的是色法有没有自性，所以我在变观于色法，我又没有那么在乎，我就这个色跟这个色，虽然有很多色，但我但取色法共相有没有自性而已，我又没有在乎刚才你在观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看到杯子，有没有我忘了，为什么？我重点是在观他有没有自信，我重点是在诸色法的自信，我不是在意个别个别的法，我只关于人会不会死，我没有管个别个别的，因为只要我人会死这个答案出来了，你个别个别的法当然都受用啊，都能适用啊，适合的，对不对？所以我不一定很在乎，我在乎的是法之共享，所以这里面会产生怎么样？就是说，未曾留意，不知有，啊，这个他当然有，说此慧经说乃上师临时举譬啊。圣意理智专在寻求自性之有无，在世俗有无啊，挥其寻求之目的，以未曾周遍施者，故虽不见，亦不遮止。其实重点是在哪里？我在讲说，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 当我们现在如果同就我们讲，如果太注意细节，有时候会失去原则，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留意原则，我就容易失去细节，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没错。当我现在还，因为像我们讲说，当我们现在还在初学，那一开始就留意细节，会出现什么问题？跑回原来，因为我们本来活在世间就是很在乎它了。结果我现在在观空的时候，也同时注意细节，那很容易就拉回原来的细心里面。所以一般在观空的时候，会偏向以离细节大方向的观察，重调的是找出有没有自信。至于个别法，我不在乎。啊，我只要知道海水是咸的，管它哪个海。是，我只要海水是咸的，我想说，哎，这个，像那个我之前不是谈过，那日本人有够厉害的，整个日本的温泉一让他闻，他就知道。像我们温泉就温泉嘛，他不是哪个山哪个地方的温泉啊，这个哪地方的哦，他不知道是哪一道出来的，他怎么能那么厉害？你看温泉水到我们来讲，当然有的有一些差异，他就能闻出各地不同的温泉，一闻就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好，过去古人也有这种能耐，这一条江水啊，中段的后段的水质不同，泡茶不一样。像我们来讲，干脆还是罐装的就好吧，省得麻烦，我怎么知道那么多。他们有的细到他就能品察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并不难，因为当一个人心细腻的时候，那个敏感性真的会有，但因为我们不注意他。但一个人的智慧要是灵活的时候，其实他要注意，他感觉就会出来，就感觉出来那种感觉出来啊。我为什么说人的心如果细腻到很多感觉会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很多法观得很细，而且法跟法是相互支撑的，所以这中间有任何一点不同，你认为只有一点不同，可是他会认为整个不同，因为它是结合的。所以你认为只有一点不同，我盖着我不跟你讲，他很清楚，因为那一点不同整个不同。为什么？缘起都不同，只要一点不同整个都不同。所以你只要一改变，他就感觉到那个改变，因为他是透过很多点，不是一点在感觉它，他是透过很多点在认知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一旦移动，他会同时很多地方都会发觉不同。所以我们最近不是 GPS 开始会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未来会越不准，所以哪天 GPS 把你带到坟墓，你也不要怀疑。还会跟你讲，不要埋怨我，这一条路是每个人必经之路。这个 GPS 突然非常有智慧，来把你带到坟墓，他说这一条路终究你要走的，所以先让你见习见习。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经费不够，有很多卫星没办法维护。所以现在 GPS 本来是很多一个点要有几个卫星在锁定，现在变成越来越少，所以越来越少的参考点越来越少，所以错误机会越来越大。有道理吗？因为你刚靠几个点不能定得很清楚，如果你靠众多点来定就很清楚很清楚。同样我们的心如果刚单从自信的很多固定的角度在看一个事情，经常会错看。那你如果从缘起的诸多角度在看啊，你就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没错。所以为什么人的那个生活经验越多，智慧越通达，不管在哪很多地方，他的觉察就会特别敏锐。事实，因为他同样的道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哈。亦不遮止哈。若在以圣意理智寻求熟地不可得，由此熟地之量不能成就啊。这个其实啊，我保留哈，就是说，若在以圣意理智寻求熟地不可得，由此熟地哈，由此熟地之量不能成就，则不能显现如幻之理。以圣意理智不遮世俗，故以世俗之有不相违反啊。 所以他就讲，若再以圣意理智来寻求熟地不可得啊，啊，这时候熟地量就不能成立了。其实熟地量，因为你在寻求它的时候，你如果是圣意理智，你最多只会破它的自性，不是在破它的缘起。所以就算在圣意理智再怎么寻求，也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是无自性。他可能把那个缘起把它否定掉。这个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意思，因为我这里其实我大概知道他没什么问题的。不过有时候如果大家看得细，就说我们的生意理智啊，要用一半就好。如果用太细的话，换油会不见了，是不会有这种现象，是吧？其实不是，生意理智用到底，唯一破的还是自性，所以不是要保留，你照样用生意理智观察一切缘起，你不会破缘起法。除非你的理智是有问题，你是遮掉它的，你的心遮掉它，否则的话道理如是如是。因为我们讲缘起性空，不是我们的教义把它编出来，是诸法实相。所以你用，只要是用对理智，你见到最后就只有如实显现，不会说不见掉的东西。缘起实相是真，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实相。我所谓客观的是一个道理真理啊，不会因为你的圣意理智会把它灭掉。那你会把它灭掉，就是你的理智不叫理智啊，你的理智不叫理智，或者不会。所以你的理智尽量有啊，尽量有。所以他后头不是讲以圣意理智不遮世俗，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啊，啊，不遮世俗，故以世俗之有啊自有不相违反。虽圣意理智中无熟地，然破除自性之后，心中自有如幻熟地现起。这个后段的这就对了。哦，否则前面如果说若再以圣意理智寻求熟地不可得啊，不可得，由此圣意地之量不能成就，不会了。后面的话对了，前面那个话有可能是讲的时候为了要强调世俗有才这样讲的啊。如幻师见自己所幻之相马然，心中虽知其无自性，而有幻是相马宛然现前啊、哦，有这个道理，有这种现象。好，好、哦，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1143页2468，第八行，第八行啊，这里面也是一个观念，中间。或问啊，有看到吧？哈，或问业果有间啊，百有间有间千百劫，可能啊没关系的啊，大概我们的意思知道，有间千百劫，嗯，好，此业亦是火存在千百劫，若云存在，业因是常。应成败说业不存在，果何能守啊？这个就是我们常疑惑，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把它点出来。因为我们如何证明空，空里面又有，那业又，我们不是讲说一切法无自性，但又要讲说有造业者跟受果者，那这个业果的问题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唯识特别在这个地方用唯识的道理讲，因为中观在谈这个道理啊，只是一个笼统的原则。哇，你看那唯识为了要说明业果的流转，讲出阿赖耶识。那对于我们呢，不能甚深了解这个，不是能了解这甚深的空义的人啊，你跟我讲一个笼统的原则，我无法完全吸收。那就是进一步，我就直接安立一个虚妄心，一个生灭心的阿赖耶识，任何的业力就绕在这个地方，自生自造自受的，一直在那轮转。有一个中间的阿赖耶识在保证，而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众生颠倒性所生，实无实体，没有实体。好，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讲的意义啊？我们看啊，如果你认为业一直存在，你表示业是常啊，才叫存在嘛。啊，过去到现在的业都在，那就是常喽。好。那你如果说不存在的话，那不存在又如何作用？所以业有没有断长的问题？所以佛法里面讲业是不断不长，好，不断不长。好，我们接着看， 哎，答业之坏，因其流不断，造业者虽不必存啊，存待啊，千劫转变已去，但造业之流终不失，以此增上力故，果能成熟。造业之福德且有，其流不断，故能受佛。啊，广论是此，为以正理圣意理智寻求，虽不得能啊，虽不能得若生若死变迁之福德且有，如微尘许，然如幻诸法，亦能生出生黑白之国。简单来讲，业刹那生灭，有没有真实业体？第一个不没有一个，它叫做变化，我们的业啊。那它因为它是变化，所以无自性，所以无业体。那你要说它无，它却在流转，所以它讲这一个流，造业之流。所以我们叫造业之流，众生颠倒心所形成的颠倒心流了。简单来讲，你看到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也不断在造，不断在受。啊，像我们昨天，我们处在同一个时段里面，同一个空间里面，但有没有变化？有，时间不一样，诸动变化都变不一样，因为有不同的法，就依仗着生不同的法，所以我们同时在感受诸法生灭，我们也在创造生灭法。为什么？都在一个无自性处安立自性，以安立自性要同时依着此生彼生的原理安立自性，完了安此自性，安此自性要安此自性，所以这个生生灭灭的时候，就像那个我讲的那个电视啊，电视的车子跑过去了，那照理讲这个电视应该要一段空白，哎，没有啊，电视跑过，电视里面的车子跑过去了以后，其他的光点一直又都没有缺过，就是意识流都没有缺过，大楼塌了啊，就有大楼塌了那个影像跑出来，是不是？所以电视的影像看似变化万端，从没有真正有一块电视哪个地方影像突然因为它塌了就变成空白啊。那你对你来讲是有大楼的有无，对电视来讲叫做业势长流不断，是一直在转，是不是？你说有它都没有增减，它现在一直在，不是没增减，就是一直在流动的，在整个生命当中，你认为你有所失，其实就整个一颠倒性来讲，马上就不过来了。有你看啊，我死了，你死了才生啊，你生了才死啊，啊，你死了才生啊，所以你会不会再死啊？你生了以后才死啊，死了才生啊，所以你有没有断？不可能断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断？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断？相依待故。只要你单看一边，单看一边，就不可能断这一个生命的业力流。为什么？只要你这一边单看一边，啊，单破一边。另外一边就会生成另外一边，所以是相依带性，所以你要么就全部割舍，否则的话只要留个一个肯定，另外一个法就生，所以我们就不断在这里起颠倒，以此颠倒肯定另一个颠倒，其他的颠倒未来世的因缘是从我们现在怎么样起颠倒然后再生出来，所以我们不再再创造一个，就在现在我们在纳受过去的业力，同时依此业力，同时依我们现在境界继续在创造新的分别心，所以不一定，除非你全然知道都是相依待性的，你才可能一分一分跳出来。你要是只是把某些梦中的某些境拿掉，你在梦境里面把一张桌子烧掉都不影响你梦境整块的完整性，都没有移动过啊！即便你现在我住高楼和我住在一个小角落，其实就梦境来讲还不是一片，那大楼跟小楼差在哪里？差在你的认知，以世间人就一分大小，以出现人来讲其实就是不同梦想而已，我梦中把自己变得比较小， 保罗房间变得比较小，然后我就觉得我比较小。那我的梦中把自己的房子用的大一点，然后把自己用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有一个大房子住。那其实还不是一个梦，这样的。好，这个就是业力一不断在增上，所以它不可能停止啊，不能受果啊。那你看呢、啊？他就在以正理、圣义、理智在寻求的时候，不能得到生死千变的普特结果，就是说你找不到任何未曾许的，找到一个肯定，有一个实际在带着生死走的普特结果。所以你了解这一点，你要注意，我现在讲这一点啊，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你都没有实际去参与生死。我死了，我要去哪里？你哪里都没去。我告诉你，哪里都没去。有我去没有？那是以世俗地而说有来去。中论讲实无来去，有来去者是众生颠倒。所以我死了以后，我去哪里？没有我了。所以也没生死，没有一个人在真实受生死，没有。所以应该勇于去跳开这个生死的执着，而不是在生死的假象当中计较生死，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1145页，然后看正文。问：能如何能现起无倒如幻意也？曰：譬如幻象之相嘛，幻现之相嘛，要有眼视现见是有，复有意识了知其非有，方能觉知所现象嘛是虚妄幻象。好，如是普特觉有等，亦要有明眼啊。明眼是现见自有，故有理智了知其自性空，乃能觉知普特觉有是虚幻相也啊，虚幻现也啊。现在就开始在提一些观念啊，一些你看啊，他这个害二啊，他一开头啊，一和方便显现如幻，所以这个这一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些。他包括下一头啊，会有谈到一些修行的要领。这一段其实很有意思，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一段如果我们要修空观的，这一段得多参详啊，参详这样啊，这一段很有意思啊。好，方能觉，就是你必须要先有眼视所见啊，是有，然后有理智去觉知。同样的是什么？要有明眼视现见是有，然后一定是简单来讲，缘者缘起，观察无自性。你不能没有一个对象跑出一个无自性的法，就是它一定是有所对，一定是有所缘起法。以我这个明眼视所安立的法，那我去抉择。我先有一个对象，然后去抉择它有没有存在。好，只要先以定中观啊，实执境如同虚空啊，他现在用一种善巧了哈。只要先以定中观啊，实执境如同虚空，修持空性后出定时观诸现象，则能见后得如幻之空性啊。如是以理智多观诸法有无自性，引申猛力定解，好了知无自性之后，再观现象，即能现起如幻空性。他这里只能是一个原则的提出了，好，就提出就是这样反复啊。我们先谈，那我再来加以补充哈。即能现起如幻空性。别无觉者，如幻空性之理也。简单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修行就是靠这一个方式。依他们的角度认为，唯有这个方式，这样才慢慢升起什么显现如幻的道理，就是必须要这样反复。他在这里用简单的语词说出修空观的一个大方向啊。他说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方便引申那种空性见了。 他说应该这样。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啊，先完啊。于是礼拜绕佛等时，亦当如前观察，以彼定中摄持学习如幻空也。于此空中修一切行，如是修已，略易正见，亦能现起诸行如幻也。好，他现在就先这样谈了。然后我们回头来看他怎么讲。他说，此要先以定中哈，就是说你实际上在定中开始观实直境啊，如虚空。好，也就是说在观的时候，这个观他提出一个原则了。这个后头哈，我会有谈到一些比较稍微更深细的原则，那解释的时候有谈。那我们现在要注意，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定中里面，你开始用定中啊，我们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所以应该来讲是用稳定的宁静的心去思维什么空义啊，就是说，而且思维空义就什么，就我们现有的实质境啊，如同虚空，就是它不是纯，你注意啊，它不是纯粹想空，而是就我们认为的实质境，哪些实质境来观空，就是你应该是就设法，假如我们以四念处来讲，应该先观设。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啊，或者部派他又讲说，为什么四念处先观色，因为色比较粗比较稳定，所以先观色稳定啊，观受，因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属于心的东西的时候越不容易抓到，所以他为什么要先观色，观色以后心宁静的就观心，也叫受心法，是这样啊。其实这个里面就我们圆的东西有没有离开我们的实质境，没有，我们就依我们的实质境来观，所以四念处能不能通达这个道理可以，只是我们这里啊，声闻四念处跟菩萨四念处其实法则很像，空的认知不同，空的究不究竟，发心量不同，或者很多法则是相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四念处也是菩萨法，就看你怎么去用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其实就看你用不同的态度进去的时候，它结果会不一样。所以四念处本来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这样说吧啊。好，你先观你的实质境如同虚空，所以不是想象虚空，是抉择你的实质境，你那执着的境是如虚空。修持空性后，注定是观诸现象，则能见后得如幻之空性。如果你真的证道，当然这个叫做后得的如幻之空性，前提后得的意思是现在根本智，如果你的根本智还没确定，我们很难讲叫后得，我们不要后得，所以我们充其量是随顺后得了，不是真后得，因为你还没真根本嘛。所以你会在什么，你看啊，观诸定时啊，观诸现象，即能见后得如幻之空性，就是说你不是都修空吗？对，你而且你修空是就什么？就实质境在观嘛，观啊，就是说你偏的是对缘起的，你执着的法，对不对？偏把它观空，对不对？因为我对实质境，而且我偏观它的自性。好，那因为你也是有所对应而观空嘛，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就会这个，因为这个是定的余留力啊。你经常在观色法是空嘛，你定中专注观嘛，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对色法是不是会把这个习气带到你平常的色法里面，所以你就比较容易现出什么这个色法啊，怎么样如幻之空性，因为空会倒在你所观的现象里面，这其实跟我们修唯识的道理一样，因为万法唯识嘛，当你的心性不断在转化的时候，你所现的相分是不是由你现出来，相分是你的心嘛，见分相分是一起的嘛。当我的心不断在就磨练的时候，以后我的境是不是开始带着那个我之前磨练的心的气氛出来，所以会投射到我所见的影像里面，是不是会出来，会就会开始有这种情形。如是以理智多观察诸法无自性，引生猛力定解啊， 你开始传蒙。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它是不断反复的。那我们对于我们所抉择的东西，你必须要我们的过程就会产生，我想要抉择空性，可是我发觉事不上你。我现在比如我们现在如果要修定啊，我们严格下我们要观空性，你看你能观到哪个程度，甚至你会观的话发觉有点好像观念有点好像走不进去的感觉。好，这时候就是您边修边问答了，不断在经教里面揣摩，揣摩一样，今天白天看好像有点味道，晚上就拿来练，好像有点感觉进步，可是走，你身心越细的时候，就又碰到，又卡住了。也就是说，我常讲的就是，你本来关节的好像蛮通透的，到最后越熟就发觉，又卡住了。那我这个卡住跟之前不一样，那个就是。花姐，你还是站在一个点，因为花姐你还是有个点在站的，所以你会越看越细，你会发觉这个点不是设法的点，是一个内心一直的判断点，一个那个你要抓准才能丢东西的那种那个点那个指的东西。所以你经常这样反复啊，引申猛力定解了之无自性之后，再观现象啊，即能现其如幻空性，这时候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好，包括你修持礼拜的时候也照样前行。那这个如幻空性，就如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如果一如幻的时候，就会发觉那个心就走不了力。那这个如幻的业果的缘起啊，你可能就稍微偏了。你不能深信这个业果虽无自性，但能引无自性的果。无自性的因缘会引无自性的果，对一个不能了解无自性法的众生，是不是能会受用这个无自性果？会，是不是？那即便佛他也是在这个无自性的法上得一切神通自在一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这个下午再继续。好。